前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 BBC 采访的时候表示，不排除新冠病毒来自实验室。疫情爆发三年多来，病毒起源仍然没有定论，这是第一次有前中国官员公开承认实验室泄露的可能性。高福还透露，中国政府曾经对武汉病毒研究所 P4 实验室进行过调查。高福罕见的表态意味着什么？将在国际上引发什么样的后续效应？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讨论。一位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还有一位是时政评论人恒河先生。再次感谢二位回到我们的访谈当中。那恒河先生，前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星期二在 BBC 电台的一个讨论新冠病毒起源的节目时说呢，不排除实验室泄露的可能性。他说，总是要对任何事情保持怀疑，这就是科学，不能排除任何可能性。那新冠疫情爆发到现在，中国政府一直在否认病毒来自实验室的可能性。您如何解读高福的这番表态？
我觉得现在外面对这个他的这段话有点是过分解读了，因为他实际上讲的是不排除任何可能性，他并没有特别强调说不排除实验室泄露的可能性，他并没有说到这句话。所以说呢，这句话呢实际上是一句空的，就是说不排除任何可能性这种说法等于什么也没说，他并没有比较倾向于哪一种可能性，或者是有一些背景材料介绍。所以我觉得呢，那个不排除实验室泄露是别人套给他的，他没有这么说。当然他后面也谈到了，就是说中国政府进行了调查，但是你现在回头想想看，中国政府如果进行调查的话，应该是由谁来进行？应该是由疾控中心来进行的。为什么疾控中心的主任既没有参加调查，也不知道结果？那么这个结果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中国肯定是派了某一个队到了这个武汉病毒所，但是去干什么的？当然顺便查一查，这是很可能的事情，但是很可能就是掩盖真相去的，是销毁证据去的，你怎么知道？所以说那么你再想一想，除了这个疾控中心以外，还有谁能够起到这个作用？不是说一个平起平坐的单位就能去调查去的，所以很可能就是军方，就是陈薇那次去，其实就把那个也算作调查了，因为去封存一下，然后找几个人问一问，这可能性很大的，但是究竟干什么去了我们不知道。但是呢，高福呢也给出了个结论，就是说他们发现他们没有做任何违规的事情，就是没有泄露，没有证据表明泄露，没有表明他们做错了什么事情。也就是说，他即使是他暗指了有实验室泄露的可能性的话，那么他也可能指的是不见得是在中国，其他国家也可能泄露。什么可能性都有的话，那中共讲的这个外源性的输入的可能性可能就更大。即使他暗指的中国实验室的话，他最后的讲话也把他实际否认了。但是我觉得哈，他当然是带有情绪的，就是说对于他们该起的作用没让他起，该调查让他调查没有让他调查，结果也不让他知道，他心里肯定有情绪。所以他把这个说出来的话呢，是我听说，我也没参加，这个实际上就是带有一些意见。我觉得了不起的话哈，也只能说他现在在打擦边球，他没有真正的去挑战中共的说法。
对高福的这番讲话，外界的这个种种分析和猜测啊非常多。那您怎么看这个刚才恒河先生提出来的这一大串的疑问？首先，这个他作为疾控中心的主任，他没有参与这个调查，他也不知道这个报告的内容。然后他说，我认为这个调查的结论是这个实验室没有不当的做法，您怎么看？
我觉着，在习近平的政治之下，有人敢打擦边球是非常有意义的。那高福的这个言论，应该说和中国政府钦定的这个言论调子是不一致的。这种调子不一致是非常明显的，我觉得意义重大。它在几个方面意义重大：第一，让人们重新审视，这个病毒源头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并没有结束。前不久在 G7 这个峰会的时候，我写了一篇文章，就是质问这七大工业国的领袖，就是说你们真的认为这件事情过去了吗？为什么在你们的议程中没有这个项目？ 2022年没有，2023年也没有，2021年还有，为什么2020年以后这事情就解决了吗？所以重新让人们对这个问题进行审视。第二，他所讲的内容实际上体现了一种科学的精神，虽然这种科学的精神的体现在中国是非常困难的，你拿高福和其他几位顶尖级的中国这个防控专家的话相比，那高福就体现了更多的这个科学的精神。他说我们任何一种可能性都不能排除，这本身这话就非常有意义的，因为中国政府一直在排除实验室这个泄露的这种可能性，这就意味着你那种不科学嘛，对吧？好，这个就直指中国政府的这个不逻辑性。如果你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不是实验室泄露的，为什么你不展现给世界？你这个结论是怎么得的？你至少让大家知道你这个结论是怎么得的呀？所以我认为高福的这方言论呢是非常重要的，我觉着可以沿着他的言论对中国提出更多的挑战。当然，在他所处的政治环境下，他必须讲，这个武汉这个病毒研究所被调查，当然被调查，这不可能啊。这个习近平比你我更加想了解这个病毒是到底是怎么起源的，对吧？肯定他要调查。而且，在2021年的这个美联社的一个报道中就透露了，中国政府在2020年的一月份，2020年一月份就疫情刚刚爆发，就开始了全面的对于这个病毒源头的调查，花了很大的资金，组织了非常精尖的队伍，对于武汉研究所，对这个华南海鲜市场，对云南，对四川这些有可能地方都进行了调查。所以他比我们更加希望了解病毒的源头，当然要对武汉研究所进行调查。但调查的结论，高福也只能讲到，我认为他们的结论，他不在里边嘛。我认为我的结论，他们的结论是没有问题，是武汉研究所没问题，他只能讲到如此。而刚才恒河先生所讲的，高福被排除在外，高福的确是被排除在外。高福从一开始就被排除在外，第一次去武汉的这些专家里都没有他。他是很晚知道疫情爆发的，他知道了以后非常非常的紧张，而且到了一月初的时候，2020年一月初和美国的疾控中心 Redfield， 这个疾控中心的主任 Redfield 对话的时候，他哭了。他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他一直被排除在外。
对这个高福曾经多次发表了和政府立场不太一致的言论，比如说在2020年一月，高福和其他学者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文章说，2019年12月中旬就出现了人际传播病例。2021年的4月，高福在全国疫苗和健康大会上说，中国的疫苗保护率不高，要关注西方的 mRNA 疫苗。2022年12月，高福又说，这个防疫进入了新阶段，目标不是要消灭病毒，而是要减轻感染后的症状。那高福因为多次的这个言论引发了争议，2022年的7月，被这个政府呢以年龄的原因免职了。那恒河先生，您是认为这个高福他是在为这个中共在掩盖吗？您是不是认为有没有觉得他有可能是在某种间接的承认中国是在掩盖这个关键的信息？
其实高福代表了一批人，就是中国有一批医学工作者，还有这个科学家，他们试图呢从科学的角度来分析疫情的源头，来找到疫情的原因以及怎么样去防范。确实有这批人，他们当然很困难了。高福呢跟他们呢是基本上是在站在一条线上的。这个呢，就从这个疫情最早期爆发的时候，在一些重要期刊上面，像在那个《柳叶刀》呀，什么，还有就是在那个甚至在《Science Nature》上面，可能发一些文章，主要是在医学杂志上发表一些文章。那么，其实我们早期的时候揭露中共的谎言哈，讲的这个最早期的时候的爆发的情况，实际上依据的就是这批人在海外发表的科学论文。所以后来中共发现这是一个大漏洞的后，最后就做了一个规定，就是所有的英文发表论文，在国际杂志上发表论文都必须要先审稿。 要经过一些人审稿以后才能够去发，不是科学审稿哈，应该是政治审稿，审稿以后才能发，就是阻止他们，在不经中共当局批准或者知情的情况下，到海外去发表这些论文。所以高福呢，他实际上是两面性。作为一个疾控中心的主任的话呢，他当然要贯彻中共的政策，他不能离得太远。但是呢，他又从科学医学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呢，他又应该去揭示这个真相，所以，还是在打擦边球，在走钢丝。但是呢，我必须承认，最早期所有揭露中共谎言的，大部分是来自于这批人最早期在西方发表的科学论文。
嗯。那杨建立博士，您怎么看？高福现在这个表态会在国际上引发什么样的效应？
这国际上效应有多大，现在还很难讲。我觉着呢，从这个世界领袖的这个层次，包括美国总统，刚才我提到了 G7 的七大工业国的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实际上对这个议题都不重视了。当然现在美国国会有一个委员会想对这个疫情进行调查，现在还没有看到有实质性的进展。但这个议题慢慢被大家给忘记了。那很多人，他所用的口实就是因为中国政府不配合，当然中国政府不配合。那中国政府这个在阻碍这个对于溯源的这个努力，那使得现在这个根本没有办法进展。那中国，如果继续这样阻碍的话，可能我们就永远得不到这个源头了，这个真实的这个真相了。那因此呢，我们去谈论别的吧，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如何来防止下一轮的这个疫情，去讲别的。所以他现在就对这个问题不重视。
那说到这个，其实美国还是比较关注这件事情。比如说，在5月17号，美国国会共和党参议员马可·卢比奥他的办公室就发了一份这个报告。这份报告呢，就是说了这个大量的间接证据表明新冠大流行源于武汉病毒实验室的一次事故。这个报告说，中国官方认定的新冠疫情爆发日期前大约4到6个月，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生物安全就处在危险当中。武汉病毒研究所的 P4 实验室主任袁志明在2019年9月在一篇论文中写道，由于没有足够的资金，一些生物危险等级是3的实验室在成本极低的情况下运营。那建立博士，我们知道这个全世界这个实验室泄露的次数很多，包括在发达国家，比如说美国、英国，所以这个您怎么看这个卢比奥办公室这篇这个报告的这个推论？还有他是不是就高福的这个说法是不是印证了这个推论？
我觉得卢比奥的这篇报告非常重要，就像这个高福的言论一样，实际上世界范围内有很多的科学家已经改变了他在疫情初期的一些态度，开始重新的重视实验室泄露的这个假设，进行论证。而且包括美国的能源部我刚才讲到国会的一些这个委员会，当然这个包括卢比奥参议员都对这个问题进行追踪，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但是现在处在一个什么状态下呢？就是说中国政府完全不配合，那么其他呢想真正得到真相非常难。那有一件事情大家实际上基本上都不需要再去假设了，说这个泄露是在其他国家的实验室，因为你要在其他国家的实验室泄露，应该那个集中爆发点在那个地方，它不可能在武汉嘛，这是一个常识，说肯定是在武汉先爆发的。那现在就是实验室泄露就是武汉的实验室泄露的问题，那中国政府不配合，好像很多人就是有了口实，这件事就没法进行了。像即使中国不配合，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也是可以进行的。比如说高福这样的科学家，这个他的言论是可以引起很多人的一个新的视角的去考虑的，而且甚至可能和这样的科学家有一定的合作在未来。第二，就是每个国家都有一个零号病人，对不对？每个国家都有零号病人意大利有，美国有，我记得有很多报道，每个国家都零号病人。现在如果你真的想这个溯源的话， 你每个国家首先把自己国家的零号病人的状态搞清楚，他怎么得到的，是从哪里来的，对吧？这件事情做了没做？我们建议哪个国家系统的去做这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每一个国家，尤其是美国、美国、法国，这个是有证据，就是说对武汉实验室的病毒增益研究进行了资助，而且合作。这什么叫病毒增益研究呢？就是我把这个病毒拿到实验室，我给它一些功能，增加一些功能，看看它到底会变得多厉害，然后我进行防，对它进行防备。但这个东西一不小心出去，那就是世界性的灾难，啊！美国的很多科学家，包括福奇是参与进去的，啊，美国的 NIH 还有法国的一些科学家参与进去的，至少可以从这些科学家身上进行开始调查。你们和中国的这个研究涉及到这个病毒增益研究到底造成了多大的风险，你给了他资助，你没有监管，他是不是在合规的情况下进行这个实验的，这些都是可以调查的。如果说不能拿到全部的真相的话，至少从调查这个每个国家的零号病人，调查每个国家和中国这个武汉病毒实验室进行合作的科学家可以调查，至少我认为可以拿到50%的确定性，啊，甚至更高，甚至我认为肯定比卢比奥这个报告的确定性要高，就是说是不是实验室泄露的。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国际社会自己放弃了，所以我觉得是一种失职。
那说到这个病毒增益的研究啊，现在在4月下旬召开的法国医学界权威机构法兰西医学院的学术会议上呢，巴士德学院病毒专家马克埃罗特他就说，他的团队研究发现，新冠病毒中迅速传播给人类的弗林酶切位点不可能是自然产生的，也就是说，如果是自然出现的话，需要长期在这个演变当中试验人体，不会突然的在人类当中爆发。那恒河先生，您怎么看这个实验室泄露的可能性，是不是和高福的这些话有吻合之处？
其实这个弗林这个切点是从一开始就提出来的，不是到今天才提出来的。就是说，在所有的这个冠状病毒的整个大家族当中，这一支是唯一一个带有弗林切点的。所以说他自己突变是突变不出来的，他只可能是有人加进去的，那么这个是一个很基本的常识了，很多人都注意到这一点。其实这里头倒是还有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哈，大家知道前几天呢，法国的一个科学家，就上个几个月前吧，他提出了就是说他发现了一个中国上传的一个数据库，然后他呢就下载了，下载以后呢就发现在这里头呢有核的这个就是叫 Raccoon Dog 的基因，这是中共一直否认在海鲜市场存在这个基因的。那么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就是为什么要上传这个数据？这些数据哈是怎么给他发现的？偶然发现的。但是为什么要上传这些数据呢？就是高福他们这批人有一篇论文要发表，那么要发表论文的话呢，国际上就有规定，你必须要引述公开的来源，你不能说这是我实验室里头弄出来的，所以他们就必须把这篇数据呢上传到公开数据库里面去，然后呢就这就是公开发表的东西了，然后他们才能去，人家才能去审你们这篇文章，结果这个呢就留在这个数据库里面呢就被他们发现了，发现以后就下载了，下载以后就发现这里头有中共一直否认的，这是最早在海鲜市场采集的样品，就发现有中共当局一直否认的存在的动物，也就是说中共其实是知道这里头有很多可能成为中间宿主的，但是呢为了不让牵扯到中国可能是爆发点的话，他把这些东西都隐瞒掉了，也就是说中国现在享有的数据比人们所知道的要多得多，这是一个问题，并不是说这个 Raccoon Dog 就一定是中间宿主哈，只是说那个地方有这个 Raccoon Dog 的基因，查到了。那么这里头就有很多问题，中共不配合，其实刚才杨建磊博士讲了很多可以大家去追查的方式哈，其实一个最最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生态健康联盟，让生态健康联盟把跟中共合作的所有的资料交出来，我相信一大半需要的资料都在里头，他们绝对有这些数据，这关键就看美国有多大的决心去查，因为一查会查到自己，就是说这个民间的压力能有大到什么程度，国会的压力能大到什么程度，能让美国政府来进行调查。这美国政府调查是有阻力的，因为在 NIH 在这个 过敏传染病研究所都有巨大的阻力。
好，那我们也来看一看这个网友和观众给我们发来的评论。一位朋友叫 I1J24， 他说人家说不排除实验室，那实验室难道没有可能是美国的实验室吗？还有一位网友叫 KNK， 他说高福的意思是说该查查美国军方的实验室了。还有一位朋友叫 GG， 他说之所以这么说，说明中方掌握了美国实验室病毒的证据了。简历博士，您做一个简短的回应。
这个实际上是不符合常识的。如果是在美国的一个实验室泄露，首先泄露，那爆发点集中的爆发点一定是这个地方，不可能是别的，因为它病毒的传播速度和传播的那个范围，所以这个是基本上是排除了的。这个都是我认为都是强词夺理啊。我认为现在这个溯源是几类问题，一个是科学问题，另外一个是一个国际政治问题，还有国内政治问题。国际政治问题就是怎么给中国施加的问题，国内政治的问题呢，就像美国，实际上刚才恒河先生讲了，两党的政府都对这个问题进行掩盖，所以可能有些研究是涉及到美国本身的。
好，那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感谢建立和恒河先生的分析。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